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期遭迫害，湖北黄秋珍女士含冤离世；甘肃法轮功学员蒋明辉又被非法判刑六年；迫害法轮功，陕西榆林原政法委书记钱劳栋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显阳市温泉区法轮功学员黄秋珍女士，在四年冤狱中被折磨得生活不能自理，去年出狱后仍遭中共人员持续骚扰，于今年7月12日含冤离世，终年65岁。黄秋珍是显宁市卷烟厂退休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人们眼里她是一个孝顺善良的好人。公公婆婆患病，丈夫不幸患白血病，先后离世，都是她悉心照顾送终。她一个人把儿子养大成人，结婚成家。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年中，黄秋珍因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的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受尽折磨。2003年5月上旬，黄秋珍因给厂长张胜坤的妻子写了一封真相信，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非法关押在温泉开发区戒毒所，他绝食抵制四天。2003年6月，黄秋珍被温泉开发区610警察劫持到湖北省沙洋劳教所非法劳教，在劳教所他拒绝放弃信仰，遭受的各种折磨有三天三夜不让睡觉、不让如厕、吊靠、殴打、做奴工等，被折磨得体无完肤。2018年3月14日十多个警察擅自撬开黄秋珍的家门，闯入家中，将他非法绑架并非法关押在咸安区看守所。2019年8月，黄秋珍被咸安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并于同年10月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监狱迫害。2022年，黄秋珍结束冤刑，被亲属接回家，当时她已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唯一的儿子由于生活的压力，无能力照顾母亲，只能把他送到养老院，当地中共不法人员还到养老院骚扰迫害他。今年7月12日，黄秋珍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蒋明辉先生于2021年8月4日被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今年7月19日得知，他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勒索罚金20000元。蒋明辉已经上诉。现年50岁的蒋明辉原在兰州市机械局计划处任副处长。2004年12月，他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绑架。2005年7月，蒋明辉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在兰州监狱遭受高强度的奴役劳动，强制转化。2005年，蒋明辉被劫持到兰州监狱入监中队，每天被奴役剥大蒜10小时以上，手被刀划得伤痕累累，再被蒜水浸泡，更是火烧般的疼痛。2007年初，蒋明辉被关小号，由四个犯人包夹，整夜不熄灯，不准睡觉，强迫洗脑转化，持续50多天。2008年3、4月份，在兰州监狱八大队，号称魔鬼大队，蒋明辉又被关小号，不准睡觉，整天戴着手铐，四个犯人24小时包夹监视，停止与家人会见，再一次遭强迫洗脑转化。2021年8月， 蒋明辉在给民众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分局团结新村派出所警察马占贤、李东等人绑架，诬告到城关区检察院。今年4月7日，蒋明辉遭非法庭审，北京律师张传利为蒋明辉做理性清晰、逻辑严谨的无罪辩护。城关区法院刑一庭法官滕肖琼宣布合议后判决。据知情人透露，在7月10日前，城关区法院的人去兰州市第三看守所转化蒋明辉，声称如果认罪认罚就判四年。所谓认罪，就是写诋毁法轮功及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认罚就是交罚金两万，监狱表现好再减一年，三年就出来。蒋明辉坚定拒绝。7月19日，蒋明辉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六年，勒索罚金两万元。据闽慧网报道，今年7月21日，大陆媒体报道，原陕西省榆林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钱劳栋被查。现年60岁的钱劳栋，从2011年12月到2012年3月，任榆林市政法委书记、嘉县县委书记。从2012年3月到2013年6月，任榆林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从2017年6月到2018年5月，任榆林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在其任职期间，钱劳栋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钱劳栋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闽慧网报道，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闽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色列法轮功学员举行反迫害集会，各界人士支持；蒙古国法轮功学员举办系列活动介绍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慧网报道，今年7月20日，以色列部分法轮功学员与各界人士在中共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迫害，多位政要发信函或到场声援，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色列前社会和侨民事务部长拉比·迈克尔·梅尔基奥尔向集会发来支持信，并请代表现场宣读。他在信中说，尽管许多国家和组织声称抗议中共政权是徒劳的，但是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中共政权对国内外的任何批评都是极其敏感的，因此他对那些抗议可怕的不公正行为的人们做出强烈的反应，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他敦促以色列民众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呼吁停止迫害。拉比·迈克尔·普阿曾担任以色列政府部长顾问，他表示，即便面对中共的封锁，也要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坚信，只要善良的人们不断发声，正义终将得到伸张，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总有一天能够拥有信仰自由。以色列议会前议员莫西·拉茨在信中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暴罪行，要求中共停止迫害。他还呼吁世界各地更多的民众和组织支持法轮功学员。 据闽慧网报道，自今年5月以来，蒙古国法轮功学员在多地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几千份小册子已发送给了有缘人。法轮功学员在乌兰巴托双子塔会议中心、市中心健康展会、鄂尔登特市、巴音塔勒县等多地举办教练法轮功的活动，人们都非常认同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有的表示要学功，有的要进一步了解真相，有的说法轮功真好，人人都需要真善忍等等。法轮功学员通过功法展示、图文和视频介绍了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有缘人纷纷走入法轮功修炼。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165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修去人念，大法展神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9日。我从小听老人讲神话故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奶奶也常常这样讲。我一直有想找名师修炼的愿望，长大后随着踏入社会慢慢忘却了。结婚生女儿后，本就没恢复好的身体又因带环怀孕自流产，变得更加虚弱。那时丈夫都说，你一个月能干十天活我就烧高香了。1998年6月22号，我喜得大法。得法不长时间的一天晚上，我和丈夫从练功点回家，约10点多吧，刚躺下，身体就被钉在炕上，头开始轰鸣，当时非常害怕，就喊，师父，我这是怎么了？师父救我。这时从头部开始，金光往下照向全身，我看到在我腹部那里有两三个人在弄什么。听到一个问，怎么弄？一个说，这样吧。说着，一只大手伸到我腰下，往上一拖，我一下子离炕起来40多公分，一会儿又听到一声，好了。随后身体又回到炕上。这时金光从脚开始退到头部消失了，我一下子能动了。我激动地告诉身边的丈夫，师父给我净化身体的玄妙，他却什么都没感觉到。那年的冬天，我经历了师父讲的净化身体的现象，那不光是骨头痛，浑身连肉都疼得不敢动，鼻子不通气儿，堵得眼睛、耳朵、太阳穴胀得满满的，通气的那个就干得火燎燎的疼，晕得躺在炕上。炕就像在大风浪中的船一样晃动旋转，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所以也没害怕。这时丈夫第三次回来，叫我上大棚帮他盖草帘，因那天刮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丈夫自己没法上草帘。每一次我都说去不了，我在宵夜浑身都疼，晕得坐都坐不了，没法去。他叹口气又走了，我无可奈何地看他走后，就想背背法吧。 这时，师父把精进要旨净言里的一段法打到我脑子里。师父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不能总是我给你们消业，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我一震，对呀。那么什么是人的观念，人的认识呢？什么是大法的认识呢？哦，人的观念就是我头晕，浑身疼，不能干活。法的认识就是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是消业。那么我躺在炕上，这不就是等着师父帮我消业吗？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吗？人的观念是得病了要好好休息。在法上的认识是，师父说练功人没有病。那没有病，我现在应该干什么呢？我应该上大棚去帮忙盖草帘呢。对，我不能躺炕上等师父给我消业，自己不主动消业。我得上大棚去。说着就爬了起来。刚起身，人和炕像地震似的旋转起来，差点旋吐了。我使劲趴在炕上，心想不行，坐都坐不起来，怎么去？又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就重复背着，使劲坚持着，慢慢挪到炕边。好不容易下了地，穿好鞋，披上大衣就出门。一出门，刺骨的风使我又打了退堂鼓。安逸心一起，心想，算了，别去了，这么大的风，身上有宵夜，不去也能说得过去。这时师父的法又打到我脑子里，我又鼓起勇气向外走。走到村口，大风呼呼刮得站都站不稳，就又出了回家的念头。师父的法又一次打到我脑子里，我又坚定信心继续走。严风刮得太厉害，我就背过身来退着走。刚走几步就突然笑了，这哪像大法弟子啊，就这么点风就害怕了。干脆把身体一转，把大衣一放，对着风说，你刮吧，我堂堂大法弟子，你能把我怎么地？这时对面刺骨的冷风一下子变得暖暖的，从我身边分开。我身上就像有避风珠似的，感觉不到风的存在。到了大棚，丈夫刚盖了个棚头，盖上一张草席，第二张还没压上，第一张就被风刮翻了。我到了以后，突然风没了似的，一会儿就帮丈夫盖好了草帘。这时我身体已经好好的了。后来想想，其实在我下了炕往外走的时候，晕和疼就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佛性和魔性的较量。所幸我在师父的慈悲点化加持中转变观念，提高上来。1998年年前，我开始牙疼，一上火就牙疼，疼得忍不了了就吃药，一个月最少一两次。后来吃药不行了就打针，再后来打针也得打好几天才见效。修炼后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净化了，刚开始几天没管他，他疼得有规律，吃饭不疼，不吃饭就疼，睡觉不疼，醒来就疼。我想这都是我不修口造的业，还了业就好了。过了几天疼得有些厉害了，我想这可能是以前打针吃药压进去的，师父也给推出来了。又过了几天疼得更厉害了，吃饭也疼，脸肿的眼睛都成一条缝了。我婆婆说，你别不治，要是在里面化脓了就坏了。我说没事儿。说着没事儿，可已经有10天左右了，吃饭都张不开嘴了。这时到了大年三十儿，一桌子好菜上来了，我牙都张不开缝，心想不吃了， 正好去我对好吃的执着。吃完饭，家人一起玩牌，我就在一边学法。刚看了一会儿，就想，师父，明天就是正月初一了，人人都出去拜年，我脸肿成这样，怎么对人弘法啊？师父，我知道您说业力是一块一块的消，一下子推出来，人会受不了。不要紧，师父，我能承受得了，您给我一下子推出来吧。刚想完，可又想师父看得最清楚，师父想一块一块的推，就一块一块的推，师父想一下推，就一下推，弟子怎么能要求师父怎么做呢？我就把心放下，交给师父吧。就认真看起书来，刚看了一行，身体突然定住了，一只温暖的大手在我肿胀的下巴牙疼的地方托起来，一拧一拽，我疼得一下子蹦了起来。这时牙一下子不疼了，脸不肿胀了，张开嘴很轻松，第二天脸像从来没有肿过似的，非常正常。家人都惊奇赞叹，大法太神奇了。大法的神奇是我们全家人开始听我读法。我越是来就会肚子疼，我知道又是宵夜，就不管它。疼到第三天的时候，我想这都三天了，怎么还没消完？我想我不能老认为是宵夜，是不是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我正想呢，肚子就像抽丝一样把那疼抽走了。2020年的一天上午，好友来我家玩，说起了戴避孕环。他十年去医院换一次，他去换了两次了。我说我这30年了，一次没换。他说不换不好。下午3点左右，我的小腹疼。我开始没当回事，疼得更厉害了。我想，是不是上午说的话题动了不正的念头了？当时确实有过不正的念头，但马上否定了。想起有个大法弟子打了钢板，修炼大法后钢板不翼而飞，这点算什么，就没再想他。是旧势力在钻空子。我就打坐发正念，不承认强加的迫害，一会儿不疼了。晚上发完12点的正念，刚躺下一会儿，小腹部位又开始疼。而且疼得特别厉害，翻江倒海似的。我就向内找，并发正念。刚缓一点，一会儿又疼。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旧势力在钻我什么空子呢？为什么向内找和发正念不管用呢？突然悟道，我向内找和发正念的目的不纯。我是想让这个疼快点好，是在不自觉中对抗苦难。基点不对，把它当坏事了。在法中我知道疼就是在消业，是那个地方有一个灵体，是要债的来了。这要债的来了，我就发正念清除它，好像不太对。我想应该给这个生命讲真相，让它得救啊。我就对小腹部位说，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暂时就叫你疼吧。我说疼啊，我不知道在历史的什么时候伤害过你，我那时候没得法，在无知中给你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我现在得法了，知道错了，真对不起，我向你道歉。如果是过去的个人修炼，我会承受这一切。但是我现在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不计众生一切过往之过，只看众生对正法的态度。我告诉你这个真相，旧势力利用你，在这个时候来要债，迫害大法弟子，是干扰正法。利用完你后，再以你干扰正法的借口毁灭你。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这种安排，希望你选择大法，不要被旧势力利用。我欠你的会用福报偿还你，我给不了的，我的师父也会给你。你若不信，你也只会疼一疼。我忍一忍就过去了，而你付出的却是生命的永远。你若信，就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 现在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了三四遍，那翻江倒海的疼瞬间没了，我知道他选择了大法得救了，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过99年720的黑暗，坚持实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大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5日。我是1993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83岁，写出自己在大法中修炼的部分历程，感恩师父的救度，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从病秧子到无病一身轻。修炼前，我身患十几种病，结肠炎、几近癌变，血小板、血色素都不到正常值的一半，风湿性心脏病等等，每天成把的吃药，脸色苍白，整天病殃殃的，常年不能上班。1993年在市政府礼堂听了师父两个小时的代工报告，回到家就把下午要喝的中药汤及平时服用的所有中西药都扔了。我先后参加了师父的三个传法班后，我身上所有的病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真正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至今没去过一次医院。直到今日，当我站在世人面前讲真相时，谁都不相信我已80多岁。看我的脸色、唇色，有人还以为我抹了口红呢。第二部分，从江南若老太到护法卫士。1999年7月20日后，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了。全国各地大法辅导员先后失踪，被抓被关。那时我是本地一个大练功点的辅导员，在我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从1999年7月19日至7月27日，我遇到了三个大关。闯过第一关，1999年7月19日下午两点，六个市公安局一科的警察突然闯入我家，叫我随他们一同去市公安局一科。那时我已经60多岁了，可以说是在温室长大的，没有经历过任何风雨，特别是公安这样的部门，这样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突然要跟这些人到那种地方去，心里一阵阵的发慌，但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只有硬着头皮去。到那以后，又来了两个女警，他们八个人围着我坐下，先给我看他们预先填好的我的简历表。我心里一惊，他们对我的情况早就了解得清清楚楚了。他们指着那张表问我是否是这样，我说是这样，比我自己填写的还详细。随后他们拿出一张纸往桌子上一拍，大声吼道：这是从哪来的？我定睛一看，啊，是总站给我叫我去复印的一份东西，内容是以后不准练功了，学员之间怎样联系这些敏感内容。我放在我家桌子上，还没来得及去印呢，他们偷拿来了。 当时我什么也没想，一把抓回那张纸，站起来质问他们：你们是小偷部门的吗？你们有什么权利质问我？你们还偷了我什么东西？你们还是警察呢。我转身就要走，那两个女警连忙拉住我说：好说好说，你们修真善忍的。他们被我反过来的质问镇住了，当时谁都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又继续追查那份通知的来源。他们又拿出师尊的经文再论迷信，这是他们闯进我家时我正在看的经文。他们说：你家有，我们也有。口气比原来缓和多了，他们想从我这里作为突破口榨取他们想要的信息。我心想，我不会告诉你的，更何况这些资料都是总站给我的。他们又追问录音带大法书是哪来的，我说我参加过师父的讲法班，录音带是师父给的，书是书店买的。他们问书店的门牌号码，我说我买东西还看商店的门牌号码，我没有这习惯。我始终不配合他们，问我是不是辅导员，为啥练功。我告诉他们，我原来是单位的有名的病号，常年有病不能上班，现在我无病一身轻，不练功，谁说的？就这样一直僵持到夜里12点，老伴同修几次来要他们放人，他们不理，直到下半夜才放我回家。这一次较量，我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他们想要的信息，但当时我并不明确这就是正念，这就是在维护法。第二关，抄家人看不到转法轮。1999年7月24日一大早，公安局的11个人闯入我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合法手续，进门就在31厅的各个角落翻箱倒柜，查找大法书和资料。我们老两口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当时我正坐在床上看转法轮，书用白纸包了书皮儿，他们一下子闯进来，我不能动身，只好翻手将床头靠背的翻板打开，将大法书放进去了。这时他们过来个人，叫我把床头靠背的翻板打开，我没有动，叫我老伴打开，老伴也不动，他们就自己动手了。因为翻板上没有锁，神奇的是打开翻板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他们看不见转法轮。一大群人在家里到处乱翻，我发现有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啊，那是我的电话通讯录，里面有我与全国各地许多大法弟子联系的电话号码。我急中生智，上去一把夺过电话本，说：我是下江人，这是我唱越剧的本子。最后他们把大衣柜里的每件衣服口袋都翻了个遍，只找到了一本手抄本的红银，是我放衣袋里便于随时背书用的。他们什么都没查到，临走前准备拿走我们放在客厅打坐用的坐垫，我追上去夺坐垫，他们不放手，说不许我们练功。我说哪里不能打坐，地板上也可以打坐的，你能把我家的地板打烂吗？最后坐垫还是被我夺了下来，来势汹汹11个人就这样走了。他们走后，我们还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老两口的所有大法书和有关练功点简介及各种资料都完好无损地保护了下来。第三关，理智的应对。1999年7月27日下午1点多钟，我辖区的派出所打电话来，叫我去什么什么地方。我推说没有时间，他们说不行，否则他们就到我家来。我不想让他们到我家来，只好去了。我一到区委礼堂就看到里面挂满了各种诽谤污蔑大法和师父的大标语，原来这里在开揭批会。我心里紧张起来，心里对自己说， 我不能待在这里，求师父我要回去。嘴里被红银中的诗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会议刚开始，台上正在介绍参加会议的各色人等，我三步两步的找到叫我来这里的派出所所长。所长轻声地对我说，你是参加过传法班的，应该接批。这位所长是我在前两天与同修们去省委证实法时把我抓起来关了一夜的人。那一夜我就给他和派出所其他人讲了一夜的真相，他很认同，是明白真相的。我也轻声地对他说，我绝不会配合你的，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请你别管我，我马上就走。然后我转身就堂堂正正地回家了，从此再也没有类似的事情找过我。其实我自己都意想不到，在那样的情形下，我能做出这么理智的应对，这些超常的智慧和胆量都是师父给的。接连闯过这三关，我觉得我整个身心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知道不管以后的修炼路上再遇到什么关难，我都不会害怕了。我再也不是那个没有经过风雨的柔弱的江南老太太了，我会紧随恩师一直走到圆满的那一天。第三部分，洗脑班里讲真相，救度有缘人。1999年720以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才刚刚开始，大法弟子的修炼从这时起便从个人修炼全面的转向正法修炼，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2001年，我弟很多同修去北京上访证实法，我三次进京，三次被拦截，数第三次拦截最神奇。这次我共买了17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分发给去北京的同修。进站时有9人被拦截，其中包括我。邪恶为了调查组织者，对车票验指纹，神奇的是每张票上都没有我的指纹，师父再一次保护了我。这次我们被直接绑架进了洗脑班，洗脑班的邪恶程度自不必说，什么殴打、熬鹰，连续13个日夜不让我睡觉，暴晒，逼看邪恶的洗脑录像，喂蚊子，什么邪恶手段都用上了。但我牢记大法弟子的使命，到哪里都要讲真相，救众生。北京去不成，洗脑班里照样可以讲真相。我记忆最深的有这么两例。这个洗脑班有个头头，人都说他很邪恶，谁跟他讲真相都不听。有一天我找到他，要和他谈谈，他依然很凶恶，他想给我来个下马威，说要给我约法三章，说什么不许你骂江某某，你要骂他我就跳起来骂你师父。我没有被他带动，觉得这个生命太可怜了，我慈悲地望着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我们是修真善忍的，都是好人，我们是不会骂人的。他平静下来了，我详细地说了我修炼大法以后的身心变化，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人来在世上的目的参与迫害好人的后果。没想到他很认同，最后还和我握手说，我没把你们当坏人。我看他善心出来了，就真诚地劝他换个岗位吧，他点点头。后来有人告诉我，他真的调到别处去了。洗脑班里一个打手，为人粗鲁，面相不善，谁都怕他。我还是决定找他讲真相，与他谈话的细节因年数久了记不太清了，但谈话结束后， 他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你今天说的话我记住了，我知道共产党只会用奴才，不会用人才。我夸奖他说，你这个认识就对了，你是个有思想的人，我希望你平安，不要再被他们利用了。这个人后来再也没干过什么大坏事。蒋真相真是一把万能的钥匙。第四部分，坚持集体学法，大家共同提高。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之一。我是师父的弟子，不管迫害的形势有多么严峻，我家学法小组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间断过，除去我被绑架遭迫害的那几年。这一过程看似平淡，没有师尊的看护也是很难走过来的。2003年到2007年，我住在女儿腾出来的大房子里，对门住的一家是警察，少时十来个人，多时二十几个同修来我家学法。因为迫害的形势很严峻，很难组织一个学法点，大家都很珍惜这个环境。我们每个星期有一次集体学法，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同修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分散的静悄悄的来，到点就锁门。中午我老伴就煮两大锅稀饭，为了不引人注意，分两次出去买馒头，用不透明的袋子提回来，再准备点咸菜，简单吃过午饭就接着学法。再后来就改为大家自带午餐，这样更省事儿，更安全。到下午大家再一个一个静悄悄地离去。这个学法点坚持了五年，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骚扰和麻烦。要不是师父的时时刻刻的守护，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怎么可能呢？后来我搬离了这座大房子，虽然房子变小了，学法的人员也在不断的变动，但集体学法始终坚持。这几年邪恶的敲门行动、清零行动，我家的学法小组也没停止过，也没受到过任何骚扰。即使大陆疫情严重，到处封城、封区、封街道，坐车要扫码，出行非常不便，仍有六七个同修坚持到小组来学法。因缘所致，这一年多来，我又联系上了一些没有学法小组的同修，有的是我在公园找回来的，有的是同修引荐来的，他们中有的是早期得法的年轻大法弟子，有的是一直因为怕心走不出来的，有的是没有集体环境修炼状态不好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法打瞌睡，发正念倒掌。学法不得法，怎么能做好三件事呢？为这些同修提供稳定的学法环境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人多地方小，这样我们又成立了两个学法小组，错开时间学法。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环境，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高温酷暑，或是路途遥远，大家都能准时到达，精心地维护着学法小组的环境。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集体学法，同修们都有明显的进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帮别人也是帮自己。稳定的学法环境是同修们在法中提高的保障，我自己在这其中也受益匪浅。我所做的这一切与精进的同修相比差距很大，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重要时刻，我要更加精进，步入使命，平稳地走好修炼路上的每一步，与同修们一起圆满，随师把家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惕不知不觉的混同于常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7号。在开始学法时，同修聊了几句，问您老父亲过世的当月有没有发工资，接着他又解释了过世的当月发工资的情况。我说发了，今天发了，明天过世的。他说那你算运气的。当时我回答人也没了，还想这一个月工资的问题，我还在纠结自己没做好呢。过后我警觉起来，想起同修说的话，算运气的，这不是常人的话吗？这一下我终于抓住了他，同时悟道我们大法修炼是开在常人中的，师父要求我们在常人这个环境中修去对名利情的执着，明明白白地从人心中超脱出来，提高心性，这是最难的。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其实我们平时的一丝一念都能反映出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当我们能够守住修炼者的界限时，就是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了，否则就会误入旧势力的安排中，如果不能及时醒悟，就会在磨难和过关中摔跤或者掉下去。回首自己走过的路，对我干扰很大的却是旧宇宙的修炼理念。不得不承认，开始时这种个人修炼使我在大法修炼中飞速的提升，在修炼这条路上几乎没有一点障碍。可是这样的经验也使我形成了另一种思维定式，或者是一种自我吧，使我对正法修炼未能完全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同化，这就给旧势力的干扰授之以柄，走了一大段弯路。在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观念撞击中，我认识到只有大法修炼才是正觉大道，在直指人心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去除执着，走出人，走向神。然而这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在明明白白上，在主意识的认清上。尤其是当我在反迫害的路上驾轻就熟时，旧势力也暗暗地植入了另一种自我，它让我意识不到或很难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因为这些执着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并转化为了自我，这样他们就得以隐藏在我的空间场中，关键时刻消磨着我的意志。很多时候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会顺着常人的思维去讲话，因为我们要救人，有时候得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这就使我们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混同于常人。如果我们不能有意识地去把握自己时，就会像温水煮青蛙般地失去自己，直到自己已经混同于常人了时才会清醒过来，但这时已经晚了，得去掉执着后才能回归到原来的自己。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会没理由地感到很疲劳犯困，渐渐我发现这就是我们在常人的生活中的一种消耗，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看到的、听到的任何常人的东西都是物质，他们把我们神的一面渐渐隔离开，或者混淆在一起，于是犯困、疲劳类似的现象就会出现。那么如何去抵挡这一切呢？那就是学法，在不断的学法中，我们就是在消除这些败物，认清这些物质，从而把握住修炼人的界限，不至于使自己在人中迷失。回到主题， 实修就是要在平时的一丝一念中归正自己的言行，不断地守住修炼人的界限。当我抓住了同修的常人心时，就是在坚守修炼人的界限，不去重复加强常人的东西，不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也就是在去掉背后的执着心。其实平时我们也可以用大法来规正自己的言行，假如我们平时都能够按照大法去做事，也就不会去说这些话了。等到同修再来学法时，我就把这事儿对他说了。同修悟性很好，他听了我的话后说，是的，是常人心。然后他想了一下又说，已经形成自然了。这天我也与同修说了一下生活上的事，同修就我的话题说了一些建议，我认为是正常的，可同修说这些话也是常人心。我就再想了一下，感到很难界定，但是想想同修说的也没错，这些话也不应该在学法时说，本来也是可说可不说的。再想想，假如我们平时都能够这样清醒地看问题，就是在一丝一念上净化我们的学法环境。这样看来，修炼其实也不难，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自觉地在大法中熔炼，就是在回生中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师尊在成都讲法的日子》，作者四川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2月7日。1994年5月，我有幸参加伟大师尊在成都办的学习班，现在回忆起来，这是我一生最幸福最珍贵的日子。虽然我文化低，但还是很想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师尊衣着整洁朴素，面容祥和，给人一种很慈悲的感觉。我以前听过很多气功师的报告，根本就没听见讲过什么法，只是发发功，叫你接一接信息，有的教几个动作，有的在纸上画些什么，叫你保存着。师父和那些气功师完全不同，上讲台没拿书，也没打草稿，只看见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条来，就直接讲法。每堂课都是这样，讲法班有800人，没有一个人说话，会场很安静。师父讲法很幽默，有时一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不知为什么，一听师父讲法，我心里很舒服，有一种美的享受，即使现在回忆起来，感觉依旧还在。我是为治病进学习班的，但几堂课下来，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懂了很多的道理，知道了怎么做人，如何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更好的人，当然要做修炼人了。周身的病也全好了。 我从70年开始，全身都是病，跑遍了成都各大医院，花了很多钱也没治好。有时我真不想活了，一直拖到94年，正赶上师父在成都办学习班，朋友来叫我时，我也一口回绝，决定不练气功了。他说，你去看看吧。我不好推脱，才去了。但是当我看到中国法轮功修订本书面师父的相片时，我不由自主地说，我要学，这是真佛。我感觉师父太神奇了，别人心里想的他都知道。有次下课后，外面有个人叫师父给治病，师父说，我不治病，有病到医院去治。那人说，我们家里的人从北京来电话，叫我到这儿找你，说你什么病都能治，马上就好。我在一旁插话说，你别说治病嘛。这时师父说，有些人嘴上不说。当时我就惊呆了，这位李老师怎么这么神奇啊。还有一天下课后，我往住处走，边走边对一起的人说，这是佛家功，哪天我领你们到庙里皈依。他们同意去。第二天师父讲课时就说，有些居士一听是佛家功，就拉着我们的学员到庙里去皈依，并给我们讲了修炼不二法门的道理。我知道自己说错了，我们都感觉师父太神奇了，我们的想法师父都知道。还有一事，和我同去的一个人，师父讲课时，他拿着笔在书上写字，还没开始写，师父就说，有些人拿笔往上画，这个人的笔都下掉了。他说，这个老师太神奇了。还有连当初来叫我去参加学习班时，我们在家里说的话，师父都知道。我刚一去听课时，就听师父说，有些人是拉来的。我想，可能是说我吧，结果师父照样管我。师父叫大家把手伸出来，男左女右，手放平，叫大家感觉。当时我就感觉手心有个东西在转，想到给大家下法轮时，我的小腹部位也在转。从那时起，我什么想法全放下了。不能用我们的想法来对待李老师，李老师不是一般的人，他太神了，太正了，太慈悲了。我从内心尊敬我们最伟大的恩师，我要走好师父给安排的路，要弥补损失，抓紧时间完成使命，请师父放心。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